大家早上好，在这个那么漂亮的这个的郊区，能够可以有几天大家在一块去亲近神呢，确实是一个的很有福气的一个的时间的。真的离开这个我们日常做的这个所谓 routine 这个的常常做的事情方向，能够来到这里过几天这个生活，我常常都想起神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去哪里啊？去旷野。为什么呢？去亲近神。那这个你可以说为什么不在埃及里面亲近神呢？为什么又老远的跑到这个的旷野？旷野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如果不小心的话都不能生存下去，因为没水，天气这个变化太大了，白天就是很热，晚上是非常凉的，所以为什么又跑到老远的地方，还有爬上这些高山里面去亲近神？而神有他自己一些的很特别的个性，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正如今天有好多人不能明白的，那就把神他自己的事情弄得所谓真的乱七八糟，我们搞不清楚到底神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想神是怎么样的，那就很可惜了。所以你要明白神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个性，我们要明白，我们认识一个人肯定要明白这个人的个性，如果我们不明白，不尝试去明白这个人的个性，我们不算去认识这个人的，我们只可以认识有个人存在，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们认识神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去明白他的个性，了解他是怎么样做事情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神，否则的话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创造神的形象，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就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按着神的形象做人，但是现在怎么样，就是人按着自己人的形象去创造神。所以为什么我们无论怎么样都来不到神，因为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去创造神。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你会发现到好多好多的神，所谓神话，好多有关神的事都是按照人他自己的想法来去创造出来的，那这些很可惜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这几天来到这里，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可以看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能够多明白一点，那神是永恒的，我们一辈子都不能明白，能够可以完全认识神。既然是永恒的神，我们又用永恒的生命，所谓就永生，来去认识神。不然的话我们为何是有永生呢？永生就是因为神他自己本身的性情是永恒的，所以只有有永生的人才能够跟他一同同在的。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好多人都会说，哎呀，我有永生，我有永生，我死了之后我能够希望能够去这个天堂有永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永生。在过去也有碰上一些的同学，那些学生，他说，哎呀，其实永生对我来讲不太大的兴趣。我说为什么？他说永生好像永远的这样活下去好像没意义，永远永远活下去。我说这今世我都已经觉得有点强了，不是说永远，是吧？今世都已经好多烦恼，好多事情要去想，好多东西都要去处理。哇，你说永远是这样子？这个同学就说，我不太很老实的说，我真的不太想有个永生。我就这样想，原因就是你不知道永生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永恒是什么的意思，你不理解永恒这个数值，不是长与短。我们想永生是长的， 对吗？我们中国人都是都会很喜欢，都恭喜你寿比南山，对吗？就意思就是你可以永远永远活下去100岁，1000岁，对吗？这些当官的，我们啊，千岁万岁，哇，他们觉得10000岁都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谈的是永恒的，但是他们所想的都是年日。一天一天这样，1000年、10000年，都是想到长与短，这是所谓的数量，这是 quantity， 不是质量 quality。永恒不是在乎长与短，永恒在乎这个数值。如果没有这个数值，你就不明白怎么叫永恒。我们只是希望长命。所以我们有些中国人来到教会以为来我希望能够长命，突然之间我来到教会我身体越来越搞不好，为什么神是这样子的，对吗？我以为来教会就可以长命，搞错了。你有长命你去一些庙宇可能希望给你一些长命，不是来教会，来教会不是给你长命的。你看耶稣33年就走完他一生的路了，你如果你找长命你找错地方，是吗？所以你又明白，但是耶稣也是说只有活了33年，他说在我里面有永生。你说搞不清楚了，33年就是有永生，对吗？我们好多的年轻人都很快到33年的，对吗？转过来就很快，有些我们已经过了33年了，好像肺啊，对啊，我啊，这些都已经过了，对吗？我们的概念是有被更新过来，我们不是来教会去找长命，我们来教会去明白生命的数值 The quality of life。 如果这样子你就找对了，你就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对了，因为在这里就能够可以使得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生命的数值 The quality of life。 当你明白，你就才明白这个永恒。因为神本身不是因为永远永远从起初到永远，他就是神，就是永远永远，不是圣经说的。因为他本身的数值就是一个永恒的一个数值。所以我想分享呢，这几天我们在这里希望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无论我们在去郊区里面走走，大自然就去看看，或者在一起的团聚，我们能够可以明白神多一点。我们不可以说明白好多，一点点，因为这真的是永恒来去明白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 一见个面我们就是变成老朋友的，对吗？这不是老朋友老朋友就是多年的这个交流，无论是经过喜乐的时间、困难的时间，我们都在一块。过了好多年的时候，我们都一人在同一个的方向，这才是老朋友。我跟梁牧师就可以算是老朋友，因为我们认识多年，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到现在，我们都不敢说多少年了，对吗？已经好多年的这个交流，有些时候在这个地方碰面，一同同工。有些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碰面，一同同工；有些时候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大家有交流。多年的面对不同的困难，多年的面对种种的挑战，也是经历过好多的痛苦，也是经历有好多的喜乐。那这些才算是我的老好朋友。不是一看面就变成一个好朋友的，对吗？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子的，是经过多年我们给的时间，我们跟神交流，我们才算是神是我的朋友。神也是说你是我的朋友。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摩西被称为神的朋友。圣经里面不是太多人被称为神的朋友的，但是好像神很想跟人做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这个的想法？我们以为来去拜神的，没有想过神想跟我们做一个朋友，那朋友就很不一样的， 对吗？当然他是我们的神，但是他也是我们的朋友，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所以分享一这些，希望我们能够可以好好把握这几天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人不算太多，也不是在乎人多与小，不在乎时间长与短，在乎我们相聚的数值质量，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从一个的故事开始，其实我已经讲了好多故事了，现在才开始的时候，我想分享的一个的故事，也是挺鼓励的一个故事。在过去的日子，我们都有机会去跑了好多不同的地方去传道。有一次我们来跑到缅甸，大家知道缅甸在哪里吧？现在缅甸都慢慢越来越开放了，以前一段时间就比较封闭的。在大概10年、15年前呢，缅甸就突然之间特别对外开放，所以我们就把握这个的机会，就去缅甸里面去分享福音，也是去到缅甸里面的这些的教会，能够去鼓励去栽培这些缅甸的这些教会。因为教会不可能就是单单聚会，教会是要被装备过来去建立起来，所以要经过新进的教导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去这个缅甸，去这些的教会去交流。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仰光，就在这个的缅甸的这个首都仰光，大家都知道了仰光在哪里呢？在这个泰国的北边一点的西北这个方向啊。我们在这里呢就第一次去到这个的地方，当然好多的东西都是比较新，其实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的国家，但是无论他们是多贫穷，我们发现到有个的很特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很喜乐。那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我看到有好多有钱的人，他没有这样的笑容的。有好多的有钱人什么都有了，但是只有一样没有笑容，是吗？什么都有的，没有笑容的。但是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哇！但是充满这份的笑容，我觉得你就要看数值还是这些东西了。你有质量，我有好多的东西，但是没有数值有什么好处呢？但是如果你有数值的，没有东西，没有这个所谓的质量 quantity 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这是永恒的东西。所以这是的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印象。所以我们慢慢的了解当地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同乡一个的姐妹，一个女士，那个是30多岁的一个女士，就是当地的一些缅甸人。缅甸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民族，听说已经有130多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只有四千万人。但是有130多个民族，你就可以知道分散的好厉害的啊。所以我们跟这个的姊妹，她就是北边的一个的民族，来到这个南部的这个的阳光，所以我们就跟她交流，在交流当中当然是非常兴奋的。但是有一件事就对我们来讲很受鼓励的，当谈到的时候呢，她说我也去过中国啊。因为他看到我们是中国人，他说我要去过中国，我就特别对他去过中国呢特别有兴趣，想了解他怎么去中国搞什么东西。他说没有，我去中国的传福音。我说哇，我没有听过有人去中国传福音的，以前就是一些所谓的宣教士，从英国啊西方的国家就是老远的去到中国来传福音。我没有听过从缅甸有人就跑到中国里面传福音，我就更有兴趣去了解他怎么可以去中国传福音的他说就是这样的，我的家就在北边，所以我的家的这个省份呢，这个所谓州呢，就是跟中国的云南是靠近的。如果大家对地理来讲明白了，就是缅甸的北部就是跟中国的云南连在一块的。以前我们去这个云南，我们也想跑到这个中缅这个边境的，但是没有去到。 那是非常漂亮的很美丽的一些的区的，所以他说呢很容易过去这个中国的，我说哇怎么可 能够可以容易，所以他说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中间没有什么的所谓基线，走过去很容易的，所谓的边防没有什么的守卫的，所以走过去的。我说哇那么厉害了，但是他说有一点又走路过去的，那不是坐巴士过去的，这个不是走路。我说哇那又走多远呢？12天。他从他的老家12天走过去缅甸的，走过去中国这个大陆里面去，为什么呢？传福音。哇我说12天，我们今天好多人去3天的旅行，哎呀累死了对吗？12天，他12天就是在这些 山林里面去走来走去。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你走正路了那就被抓，是吗？你只有走山路这样 才没有，但是要走12天的。哇我说哇这样子你是不是要拿什么的边防签证过去啊？他们拿什么边，我们自己身份都没有，怎么可以 拿签证过去？他说你那你就相等于偷渡了。他说是啊，我们就是偷渡进中国，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呢去偷渡去中国大陆传福音，从中国大陆偷渡出来了多得很。你有听过一个人偷渡进中国大陆里面做事情啊？没听过了对吗？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对他特别有兴趣。哇这个是非常冒险的12天的路程。我说啊，你的语言能够通吗？他们讲普通话。不是，他们不是讲普通话，他们讲我们家乡话。因为他们呢就是这些的民族呢，他们共通的语言只是国家把两个的民把这个民族分开，所以他们要走进去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家乡话，就乡下话，就是跟这些的村民能够可以传福音。哇我说真的太令人感动了，一个女孩子就是在这个山路里面去走，你知道在这些山路里面走了很危险的，有猛兽，这些的狮子啊老虎啊没有狮子老虎啊，这些的东西蛇啊，真是很危险的。在这些山区还有游击队，就是这些的反政府的这些的所谓 rebels，就在山区里面的政府就是抓他们的。如果你走上去的时候，这些的所谓的叛军呢都可以抓你来去做人质的，是吗？我说哇我说你真的是太冒险了。哦，这个不算是太冒险，没有 我说你有没有碰上这些的人？他有啊，但是你可以走出来吗？但是就是神帮助我了，保护我了，经过见到他们都可以没事的，他们就是知道他是传道，好像就没有去给他麻烦，况且在他身上里面找不到贵重的东西，没有东西找。这些是叛军，还有土匪啊，山贼的，对吗？我们听以前的这些武林小说的，就是把他抓起来做这个山寨妇人的，对吗？有没有听过这些啊？哇，这是挺危险的，那这一个女孩子这样讲。我说你有没有一队人呢、啊？他说怎么可能一队人呢、啊？就是人家注意，只有两个人，两个女孩子走进去。我说哇，非常大胆。我问我自己，我会不会这样做？我都要想清楚，这个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所以啊，他就是这样子，就是经历神的好多的保护，12天的走进去，一个月在中国大陆里面传道。一个月之后呢就在12天跑回来，总共有一个月走路，一个月传道。为什么呢？把福音传给在云南的这些所谓的自己家乡的人，为到福音的缘故。我在很有趣的就是看我们哇12天的路你怎么走啊，这些一定要买的非常漂亮的一些鞋子啊，或者是什么靴 boots right 啊，我看他哇，他这穿的就是这些拖鞋。我说啊，你一定有很好的这些的鞋子。他说没有，就是这对拖鞋，12天就是用这些拖鞋就是跑进去，12天就是拖鞋跑出来。哇，我说哇， 因为他真的很贫穷，怎么可以买的一对很有什么 Nike 啊什么这些的Reebok 之类的这些的鞋子啊，这些可能我挑战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能够穿拖鞋爬山的。我相信可能Bruce 可能是现在他可能习惯，哇，对他来讲这是很平常的，这个拖鞋用一个月都没有破烂。我说破的怎么样，他们自己破了自己缝了。哇，我说真的在这个世上里面真的有人为到别人的好处福音愿意这样的去冒险，这样用时间去走，我觉得真的这个我真的佩服他，一个女孩子。所以当然我们就不停地去教了，我就发现到真的神在好多不同的地方里面工作，不是在乎我们啊，觉得我们很软弱啊，什么都不能做。哇，如果我们愿意做，神给我们力量可以做的，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所以这个的姊妹我看到就是不是她很强壮，她身体有病痛，结果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身体有病的。我说我有病还有这样做，这个不敢再想象，再不敢再问，我觉得太惭愧了呀，对吗？为到我们中国人他愿意这样的去跑呀，能够穿山过岭这样的去跑去接触中国人，还有偷渡。哇，这个真的我想也想不清楚，这个爱，这份的被神的力量推动，神的能力在他身上里面做这些奇妙的事。这就是我一个开启的一个的故事想分享，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们两个亲耳听到的这个的故事。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个的心境里面的一个个的故事啊，其实圣经里面好多故事的，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另外一个的故事，我们来看这个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Helen 你有没有这个的中文，麻烦你帮我读一次吧，因为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是一段的经文，是说到一个的女人，对吗？但是特别的地方，你留意到第九节。第九节就是说，我实在，就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 即上无论在什么的地方传解福音，这是官府的福音呢，也有述说着女人所做的事以纪念她。意思就是无论你去哪里传道传福音，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一定要提出来。意思就是无论你去哪里去讲福音，这个女人所做的事离不开所传的福音。哇，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的提示，也是让我们去明白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跟福音有什么的关联。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因为我们听过好多人说要去信这个福音或者传这个福音，但是当传这个福音有没有听过这个女人的事呢？恐怕不一定是每一次听福音都听到这个的故事的，对吗？我可以肯定说今天的教会里面的有好多人听过的福音不一定听过这女人所做的事，是吗？肯定有好多人听过福音不一定听过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但是这是偏偏我们的主说无论你去哪里谈到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谈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所以当你翻阅好多好多的解经家啊，或者这些的文章啊，或者书本啊，其实你好像找不到这两个的关联，这个女人跟福音好像没有联系，但是主看到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在中间。耶稣看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就是福音的大能彰显在她身上，我们一定要明白，否则的话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福音。于是就是明白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我们就明白什么叫福音。那如果你小心的去看这里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对吗？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福音，这就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因为中间有人说第五节说他们就向这个女人生气，哇，意思就是他们很不喜欢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根本不明白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但是不明白不一定是需要生气的，对吗？这里没有说到他们生气做什么，但是起码对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表现不同意，这是不该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的提出的理由就是他所做的绝对是浪费，都是没有想清楚，都是冲动的。他做的什么东西啊？他就是拿了一个的非常贵重的一个今天用的香膏，我们不太明白什么，用香水吧，一瓶的好女士们就知道什么叫香水了，香水了我们就不太懂了，我有一次问我们一些的朋友，他也是挺有品味，所以我问他现在在这里买一个在加拿大买一瓶最贵最贵的香水怎么样，是哪一类？他说可能是 Chanel 5。 我说多少钱呢？哇，几千块钱呢，这个加币，可能几千磅英镑。但是呢在这里说到这个的女人呢买的用了一瓶香水香膏，就在中间里边打破，连瓶的打破，不是单单给一点点的香水香膏，你知道香膏有个贵重的香膏一点点就已经足够有这份的香味，有这份的作用。便宜的香水你一瓶打进去都没有太多的香味的，对吗？浓缩的香水的都是非常贵重，原因就是它们非常浓缩的，这些的味道能够可以留得长久的。所以在这里说到他用的一把这个香膏打破，那玉瓶这里呢当然中文呢没有翻译的太仔细了，如果你小心的去了解这个瓶呢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瓶，当时呢不是，如果既然是一个贵重的香膏的时候呢，他们不会用一些便宜的瓶来去装这些的香膏的，都是找一些非常贵重的瓶，好像昨天我们去到这个 castle 里面看到这些的瓶呢都是非常贵重的瓶来去放这些的香膏当然他就打破，意思就是把所有的香水香膏用完，一次性用完， 以后就不能再用了，你不可能再把它拿回来放了另外一个瓶，它全部都用，一下子用瓶也打破。那当然旁边的人就说，哦，有点 crazy 对吗？也这样子真的，因为他们说，哇，为何这样子浪费 waste， 因为他们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说他浪费了，就是因为这个香膏可以买30多银子，30多银子啊，我们就不知道是多少了。那如果一些的英文的版本，你知道是300 denarii， 300个塔连特。那一个塔连特就是一天的工资，当时的一天的工资。如果你300呢，更付一年的工资，你就知道了。一天工资大概多少？在英国67磅，所以一年你都是有总共有多少啊？我都是差不多这样算，1万磅一年。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瓶的香膏1万磅英镑？我相信都很难找到一些的香水就是1万磅的。你去伦敦看有没有一瓶的是这样子的，那你就知道是相当相当的贵重，对吗？把东西来讲，一个女人能够拥有1万磅的这个的香膏了，哇，她也是不简单，对于她来讲就是命根，一生的依靠，对吗？养老，为靠他自己的 一生的养老，他真的不需要再做什么，都不需要救济穷人，都已经自己能够可以养活自己。那明显这瓶香膏就是不是生活费的，可能是新下来的，对，他意思就是生活 不成问题才能够可以存留这个香膏，对吗？1万块的英镑的香膏呢，我相信这个真的不简单，难怪周边的人觉得这样打破，一下子用完1万块，那除非在赌场里面的这些人的，对吗？一个晚上可能输1万块，有可能有，但是他就是用1万块的香水这样子能够可以打破，用在耶稣的身上，其他的人觉得有点 crazy 了，有点可能想不清想不通的这东西。那当然其他人也不明白他所做的行动。那其实这个女人所做的行动他自己明白不明白也不知道，没有说，但是肯定耶稣明白。耶稣说让他吧，那就是第6节，不要为难他，因为他在我身上做一件美丽的事。耶稣看这个行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行动，导致到他说这就是福音了，传福音一定要提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耶稣能够看到这些，其他看不到。我们甚至今天也有好多人看这件事觉得我跟福音有什么关联，有可能心里面也有这个感觉，为什么浪费，不将这个1万块的英镑的香水卖了，能够可以帮助那么多的穷人。我相信到处都有穷人的，对吗？也确实是到处都有穷人，无论是中国大陆，我们在英国，在加拿大，我们要找穷人 也有好多的，在路边的，我们常常在 highway 里面呢，在 motorway 出口进口的都有一些人动着一个牌呀，很年轻的说我没钱，能不能给我1块钱呀，好多都会这样的。我不知道姐姐你有没有这样子，在北美就很普遍的呀，不是在郊区，在城市里面呢都有好多这些的人能够拿。我去温哥华也是，在我妈的家附近，我也看到好几个，你看他有一只狗就放在旁边，在这个马路走来走去，拿这个牌就是说我需要钱，我需要钱，我需要钱，这些这样子。确实是1万块的英镑的这些的钱，确实能够帮到好多好多的人，虽然很短暂，但是起码可以帮助。所以其他的人不明白，但是耶稣说这件事很不简单，因为穷人的常常都有，但不是常常有我。明显当时的人不是每一个人觉得啊， 常常都有耶稣同在的，常常都的他在的，他是三十多岁，哇，还有一段时才走，对吗？没有人想过他会走得那么快，但是耶稣已经很早已经提过了，有人要抓我，把我能够可以交给这些长老，交给这些的官员，最后都杀我，把他钉在十字架，这些是已经一早提过了，但是其他人觉得，哎，他是这样说的，不一定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就是做这些事，但是跟福音有什么关联？这就是剩下来的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福音跟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有什么的关联。首先，你会发现到福音的大能在哪里呢？福音的大能就是把一个人的焦点转过来。什么意思？如果福音来到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把这个生命的中心转过来呢，不算是福音。你留意到这个女人，这个宣告是，你知道宣告是为谁的？当然是为自己的，对吗？你买一瓶 香水是为谁的？当然是为自己的。Yeah, 这个宣告是为自己的，但是这个女人呢，竟然把这个宣告迁移到基督的身上，主的身上，啊，这是第一，福音的大能来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完全的迁移，所有本来是属于我的，已经变成属于这个主的，啊，这就是第一个的，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焦点的迁移，这就是福音的改变。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听好多的福音，你看这些的人没有什么的迁移，依然是自我为中心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没有真正明白福音的大能。所以难怪有好多的非基督徒看这些的基督徒，哎，没什么的改变的，哦，没什么的改变，主要就是他们没有经历这个福音的改变，没有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所以才会这样子的，因为他们依然是自我为中心。福音来到一个人的身上，传播这个福音的大能就是改变这个的人，从一个的焦点去到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自我的焦点去到这个神的焦点。那结果我也想分享另外一个的故事。在中国大陆里面呢，我们也碰上一个女孩子，就是去到这个的太平洋岛里面去干活五年。那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大陆里面也有好多人出外打工的，有些去到太平洋的这个地方，塞班岛、塞片，我们也有机会去过做福音的工作，带弟兄姐妹们去这个短宣。那在这里我们碰上好多好多的这些的中国人，我们了解这些中国人去打工呢，每一个都是非常辛苦的，一天做的工作非常长，有些做十个钟头，有些做十二个钟，有些就是老板要求，有些是自己愿意，因为既然没事做，那就多做一些的时间。所以好多的这些的中国人呢，在外面打工呢，他们很快都会有些的积蓄，他们自己一些的 saving。所以呢，在中国里面，我们碰上一个的女孩子，就是刚刚从外面打工回来，她当时拥有身上起码有5000-6000块美金的，6000块，差不多是她一生的所有的积蓄的。她来到我们教会，愿意听神的话语，所以听完之后呢，你知道会做的一件什么的事？他说他想把这6000块的美金全部的奉献给神。6000块美金就是他一生的所有的 saving。完全的说，我就马上做，既然是对神有完全的，我就把我所有的一生的这些6000块完全奉献给神。我盼望神能够可以接受我这个的奉献。我们当时也说，你有想清楚，这个不是一个冲动的可以做的事。他说我不是冲动，我一直都已经看到我自己要依靠的不是这6000块美金，我一直看到的我要依靠就是这个活生生的真神，不是这6000块的美金。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她还没有结婚， 他会不会找到一个好的对象，或者好对象可以找到，但是好多是家庭都是说你找个好对象，你他一定有楼，有楼，还有这个洗衣机，对吗？我听到有些时候也真的太古怪了，这些的父母的要求，因为一个 apartment 还有洗衣机，会说什么？因为我的女儿不会为你洗衣服的，我有些她一定用洗衣机洗衣服的，对呀。所以是这样的要求，我的说白了，中国里面我听到好多好多的故事也很出奇的，对。但是呢，他一生可以依靠的这6000块钱美金，一下子说完全交给谁？我说你什么都没有了。他说我就是什么都没有，我就能够可以依靠神，每一天过我又过的路啊！我说你真的想清楚。这个时候美金跟人民币还是非常兑换的非常高的，当时对啊，他可以换了好多的人民币的，现在的不同了，现在人民币强了，对吗？美金 就没有那么强。但是他说把它交给神，用在神的施工里面，他怎么样？他就以后就去继续的依靠神。那当然现在他已经是一个童工了，他在国内里面去传道，就是一个的童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想起福音的大能。一个人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首先他就是完全的，他没有保留的，也是把这个焦点转过来，从自己迁移到去神。这是福音大能的第一。第二，福音的大能就是一个的价值观的改变。那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改变，你可以说没有福音的改变。所以有好多的基督徒，虽然他是说我信神的，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没有改过，对吗？依然跟世界里面的潮流想的一模一样，地位啊，金钱啊，这些的东西，跟世界的人都是重视这些的东西，他们也是基督徒。很可惜，按照福音来讲，一个人如果真正有这个福音大能的时候，他整个的价值观能够改变。在这里，这个女人能够把这个宣告，如果用刚才我们算起来10000块英镑的这些的宣告，对于他来讲，世人来讲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对他来讲再没有价值了，再没有价值。如果再继续用在我身上，没有价值，就用在这位主的身上，整个的价值观能够改变。其他的人没有改变就觉得浪费，但是这个女人不觉得浪费，值得的，还有一次性的用，跟刚才这个的女孩子一样，能够这个整个的价值观改了，不单的是焦点改，价值观都改了。这个我要分享另外一个挺感动的一个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乎我妈妈了。这个故事关乎我妈妈，我谈了好多的女人的事。不要轻看女人，不要以为女人没有什么。你看到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是神用女人来去教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特别我们今天在一个所谓的男人主义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觉得女人哎呀没有，所以女人就是拼命又哎，我们又平等平等平等，不需要平等。如果女人能够懂得真的活在圣经里面神的计划里面呢，好多东西我们要跟女人学的。当然对男人来讲，哇，这个非常谦卑的一个的过程，我要跟女人学啊，就是啊，我们不谦卑我们怎么可以去天国呢，对吗？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三个的故事都是女人，这个故事又是女人，有四个女人的故事，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我妈妈的。那我父是神呢，其实这个是一段的很不容易的路，梁牧师就很清楚了，整个过程梁牧师也知道的。当时我读完这个的大学，其实我家庭不算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环境，我父亲母亲呢都是尽量的把金钱呢能够投放在我身上，供我加拿大读书。我一读完书之后，我就想服侍神。那可以想象，对我家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不是说我爸妈没有听过福音， 不是说我爸妈没有去过教会，当然他这个时候还是在一个的认识的过程，那无论怎么认识也好还是不认识也好，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的，对吗？一个的孩子能够供养他去读书，一下子他回来说谢谢爸爸妈妈，我现在走这个服侍神的道路，我不去赚钱了。我身上每一个父母没有一个说啊好啊，我真的感谢神你有这个的机缘。我没有听过一个父母是这样子的，你每一个父母都说哎呀孩子啊，你有没有想清楚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是今需要你的时候你毕业，你是今世生活就是好了，你现在就走了，有翅膀了对吗，走了，翅膀硬了你走了对吗？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一个反感，他觉得你去读书不是读这些的东西，如果你有去服侍神你就不需要读这些的书了是吗？当然这就是价值观的缘故，正因为我有服侍神，神就又训练我来才是作为一个有用的一个的工人，但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打击的。但是这个过程哇，我简单来说就是对他们来讲很难接受，我甚至没有一个家人能够可以这样的接受的。但是我就靠着天父的恩典，就是交托我父亲母亲在他的手里里面，就是按着神的呼召我就去参加训练。从此之后我就去到这个的服侍的岗位，当然我家人的亲戚啊都是跟我谈了，也我最记得我的舅舅跟我说坐下来坐下来，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情绪里面的波动，是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信念，我说没有啊，哇那你搞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去服侍神就等同一个佛教的人所谓出家，对吗？他会想到的就是出家，所以他想到我呢就是想不通，以为看破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价值观呢，然后我走向这个的服侍神的道路，对吗？他认为你可能想不通有什么的情绪感情的打击做的这个的决定。我说就哎舅舅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我很清楚的，其实也是理性也是清楚的做这个的决定。当然他也讲到好多好多的希望挽回我。这是可以理解，因为价值观没有改。你不可以想到一个人就去服侍神呢，这是理所当然。别人的孩子去服侍神很好，我的孩子去服侍神、看看神怎么带领吧、别人的孩子服侍神好，但是我的孩子服侍神、他们不是这样的恩赐，没有这样的呼叫，种种理由的都不要去的。那简单来讲呢，这个弄到我跟我父亲母亲的关系就有点紧张了，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价值观没有改的时候没有办法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呢，我爸妈最后都认识神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们也成长了，过了好多年，其实说的都是最近五年六年的时间的，我跟我妈妈通电话，因为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服侍神，我就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常常都通电话的，我没有办法能够可以陪着他的。但是我妈妈突然之间跟我说，她说现在我能够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说是什么的事？她说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有服侍神。哇，这个很不简单，我妈妈说这些的话我就留心听她说的是什么。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服侍神，因为我们献给神的东西一定要最好的，你就是我们最好的。我深深你会知道我心里面是挺波动，对吗？能够我妈妈可以最后看到我们要献给神的东西不可能马马虎虎的，这些不要的东西才给神的， 优先给神的，唯有就是先最好给神。在我家里面，只有我一个能够有机会去外国读书，只有有我一个能够可以有那么多机会去读书的。他说就是这样，你应该去服侍神，这是我们家最好的一个，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这就是 这些女人所做的事，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有经历这事当然不是容易，但是我等好多年才能够听到这句的话，不一定能够听到，但是神是信实的神，他给我听到这些的话，我看到我妈妈整个的生命的价值观因着福音全部改变，被改变过来。她现在快到九十岁了，我妈妈快到九十岁，我很感恩她能够可以在一生这些年日里面能够明白福音的大能，也是经历福音的大能。做儿子的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是一个蒙福的机会。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些女人的故事了，盼望每一次你想起这些的故事，你想起福音，就是福音在这些女人的身上里面却是彰显这些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这些是神的救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亚伟，我们的神，我们先向感恩，在这个的安宁的郊区地方，你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去默想你的话语，能够去明白你自己的福音的大能。好多东西我们不太马上的明白，但是你愿意帮助我们能够去明白，因为这个的福音确实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连想也没有想过的救恩计划，你为你所爱的人已经这样的预备。所以我们谢谢，今天我们把余下的时间都交在您的手里，直到我们在相聚这样的去了解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这样保守每一位，愿你的灵也是带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敏感你自己的同在。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感恩跟敬拜，